Hola， 欢迎回到《让思想去旅行》第45集。许多人谈到自媒体平台，通常都会直接联想在 YouTube、IG、FB， 但却很少人会去聊到自媒体圈的直播平台和生态。今天呢，我邀请到了我在 L 杂志的前同事哈雷密，过去他曾经在媒体业担任生活线、娱乐线以及时尚线的编辑，辞职后便进军自媒体到 Twitch 直播平台。他呢，可以说是少数将国外很流行的创作模式 Life Vlog 生活实境直播带进台湾的创作者。当天录音时，哈雷密来我家一起第一次尝试 Live Podcast， 并同时一边进行他的 Live Vlog。如果你也好奇这样的创作模式如何带来获利，或者是对于时尚编辑的工作感到好奇，千万不要错过这集的专访哦。如果你是长期追踪我的甜甜圈，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s.style.cycle， 或者是学习更多社群行销个人品牌，也可以追踪 S 风格社群工作室的 IG。 谢谢你的追踪，那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话题吧。今天的 podcast 很特别，就是邀请到了我之前在 L 杂志上班的时候的前同事，他曾经是我们的生活线的编辑，然后他叫做哈雷密，哈雷密。
Hello， 大家好。
对，然后他现在，对，他曾经在 New 新闻当过的生活编辑，然后也在对嘛，生活编辑，
还有娱乐，还有各种各样时尚，
对，也还有时尚类型的编辑，
我算是包山包海。
然后现在离开时尚圈，我们现在来也开始进军自媒体。然后他今天要来揭秘，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不知道的东西的创作模式，叫做 Live Vlog。这样的创作模式呢，它也可以赚钱，就是它也是一个很特别获利模式。我刚刚就是看他在 Live Vlog 的时候，我觉得超神奇。就请哈雷密跟大家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好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哈雷密。哦，好奇怪，我第一次在 IG 直播。然后我现在，因为我以前的身份是编辑，以前在 New 新闻的时候，除了当编辑之外，因为前一个 New 新闻的老板叫 Ben， 他算是一种慧眼识英雄，可能觉得我很吵，就是我本来就是一个编辑而已，普通的编辑采访啊、写文这样子。然后有一天呢，因为我们 New 新闻那时候有很多像是比如说小短片的录制，或者是像也有直播访问艺人的需求，那时候就要找编辑来做这件事情啊，却发现啊不知道找谁，就说那哈雷密不然你来试试看。拍第一集之后就发现，哦，我真的超适合做这件事情。
对，因为你们 New 新闻有一系列就是要出去采访，然后跑影片啊，就是采访，然后有做成一系列的那个 YouTube。 我不知道大家线上有没有人有在使用 Twitch 这个 app。 很特别的是哈雷密的粉丝呢来自世界各地，就是所以他会用英文啊，又用中文啊，然后用日文来跟大家沟通。他现在也一边在做他的生活 vlog， 所以简单来说用中文可以解释为生活实境秀，对不对？
对，有点像是 reality show 的感觉。
好，
我觉得我比较把它归类成Life 版的时尚玩家。
哦， Life 版的时尚玩家。
Life 版爱玩客。
待会后面我们就来多聊聊，就是这个是在干什么，多认识一下哈雷密。因为他以前是在做时尚编辑嘛，那其实你有跟我讲过说很久以前，很高中吗还是什么时候，就发现你喜欢时尚，是怎么发现这件事情？
应该是说我从很小的时候，我以前没有知道说可以有时尚编辑这个产业，但从很小的时候我都很希望我可以变成那个时装设计师，因为我一直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在穿衣服或者是在做任何事
情。看得出来他就是超会打扮，大家去看他 IG 真的很多穿搭可以
参考。真的还好，是兴趣。然后有一天呢，我就发现说可能可以进入时尚产业这件事情，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读相关的东西，比如说我也不是念 fashion marketing， 我也不是念 fashion design， 可是我好想要进入时尚产业。然后那时候我看了那个电影叫做《穿着 Prada 的恶魔》，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哇哦，我好希望我有一天可以真的踏入这个世界。但我那时候大学，我高中念的是华冈艺校舞蹈班，芭蕾啊、中国舞这种完全无关时尚产业。
对，
然后大学的时候我念的是东海的社会系，然后也无关时尚产业。
对，
可是呢，在我毕业之后，反正我毕业之后是先去当地勤，因为我觉得我人生有一
种，我知道
很多无为不为。毕业后先去当地勤，然后那时候觉得人生有点彷徨，就觉得明明很想进时尚产业，可是却进了航空业的这个感觉。
可是那时候你为什么会妥协要去当航空业啊？
因为我念舞蹈，然后后来念了社会系， 就一直觉得我自己好像连边都沾不上，我甚至也不是念传播、哦、然后我内心就一直在想说我真的有可能进入时尚产业这一块吗、嗯、那我现在告诉你们任何东西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只要你愿意努力，
人生多彩多姿，
人生对啊，人生就是什么都可以发生。然后我后来就是误打误撞进了航空业、嗯，然后我也觉得啊，好像也蛮有趣的，会不会人生做航空业也没那么糟？然后就做了一年半在新加坡，然后结束之后我就存了一小笔钱，我就觉得我大概航空的东西我都学的差不多了，我就决定辞职，因为我是一个求新求变的人。当时我就觉得啊，这东西我都学会了，我觉得有点无聊。
是，
对，
啊、大概多久啊？你在航空业待多久？
一年半。
一年半、嗯欸、也蛮长的时间。然后你那一年半就是心中有很多澎湃渴望，还是想要进入时尚业吗？
有
这个心情，还是你有遗忘？
嗯，就是我还是会 follow 相关的资讯，但我可能没有这么强烈说我一定会
变
成
干嘛。
对，然后等到一年半做了差不多之后，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拿我存的这一笔钱去上一下相关的课。
哦，
对，所以我就从新加坡辞职，然后飞回台湾。
做什么、啊、
我就去实践大学上那个服装设计的进修部的课。
哇塞，
然后我就去。
所以你会服装设计？我不知道
就忘光了，但是我稍微上了一下课。
好长哦，你该不你学的是打版还是 design？
也有学打版
的，基本的，
对，基本的概念。那课也没有很长，就是我就花了我所有的在新加坡的积蓄上了那个课，然后拿到证书这样。
嗯嗯。
然后结束之后，你光有那个证书其实是没有办法真的进入时尚产业，因为相关的科系的人毕业的太多。
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先去了爱马仕。当
在台湾的爱马仕，
台湾的爱马仕当销售员，然后那时候可以一下就进去到这么贵的
高端的，
对，高端的品牌，是因为我以前当过地勤，然后他觉得我很适合，
英文很好啊，可以跟外国客人沟通啊，
然后服务业也应该是有一定的经验，
对，
所以他就请我进去了。
因为国际品牌会很需要就是英文很好的人，
那或者是刚好我也会日文，然后他们就觉得好像可以交互的运用。
嗯，
然后是我进去之后我就想说啊，好像有点沾到一点边了，有没有？我跟你讲，先求有再求好。
好的，对对对对，我们也都是，我们大家都是。
然后做了一年，可是那时候其实我有点安逸，就是因为你知道做精品的薪水是非常的，比较属于偏高的。
嗯嗯。
对，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你一定要遭遇一些波折，你才会想要从舒适圈跳出来。
那你遭遇了什么波折？
当时呢，我在爱马仕工作的时候，因为爱马仕是一个非常经典跟高端的精品、
嗯、
那通常做到爱马仕的这个销售员的人都从其他的精品慢慢才跳到这个精品、
哦、
就是他们的年龄层，销售员的年龄层是比我大很多的，就是很多的年纪可能可以当我妈妈，或者是可以当我姐姐，就大我十岁以上
吧。
除了客群之外，连销售员都
是，
就他们是慢慢跳上来。
连同事会不会看？
还好吧、
啊、
我没有在说、
哦、okay, okay.
我是说他们是因为很有资历、
哦、
他们才可以走到这个品牌。
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可能是因为我跟他们有点年纪上的差异，加上我没有做过其他精品、
嗯、
所以他们可能就觉得我是一个小菜菜这样子，
就是你是一个 newbie。
对，我是一个 newbie， 然后可能我就有点没有办法打入那个他们本来已经建立很深厚的感情的这个销售关系里面。
嗯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哦、很挫折啊，我就是只能当小跑腿的、啊、比如上去帮人家换礼券啊，或干嘛干嘛。
嗯，那可是多久的时间一直都在做跑腿吗？还是
我还是会销售，可是大部分时间像比如说
还是会被使，
就是你有在看《甄嬛传》的感觉就是
到这种程度吗？
我那时候就是一个跑腿的人，就是刚进去
时尚业不好待呀，是
刚进去宫里这样子。然后后来我
是小婢女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okay, okay.
然后后来我想说啊，要说是时尚产业其实也沾不太到边，就它就是一个
销
售行业，
售
但是你可以学到相关的知识没错，只是就是好像
一直在做
对
这种事情，
有点
不是你要
去。对、
嗯、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那好，我就从这个东西辞职，我就做了一年，然后我就离开了。离开后我就开始找相关的编辑相关的工作。
嗯嗯嗯。
然后我就觉得我如果要做，我觉得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就开始找、嗯、先从网络媒体开始找， 然后那时候就看了很多家，刚好一家妞新闻是因为我一直都在看这个。
对啊，你在妞新闻待很久耶，两年多快三年，
蛮久的。
诶，那那个你从爱马仕然后开始找这个妞新闻这个编辑的工作，这中间花很长的时间吗？
大概四个月吧我猜。
哇，所以可是我觉得也算是不短。
对，不短也不是到很长，因为我在想说这个待业期对于转换一个全新的跑道来讲其实是算短的。因为我只能说我很感谢当时妞新闻的总编辑叫美仪，他算是我的贵人。因为就是我那时候投了这个履历的时候，我是一个完全没有相关经验的人，即便包括我的学历也不是念新闻传播的，然后我可能也不是念 fashion marketing， 就都无关。
那他为什么觉得我看中你可以来当编辑，有什么样的特质是他认为你可以进去？
对，我那时候在想说，因为我那时候给了一份履历，然后他请我去面试，本人的面试，首先他就先称赞了我的打扮，他觉得很好。就是一般面试，你去面试那种正规的产业，一定会穿一些比较像
什么什么西装外套，
或者是白
产业不能这样穿。
对，时尚产业真的，你面试
要有自己的
穿搭。对，那我那时候其实自己也有知道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啊，那我就穿我自己平常的风格。然后可能有点像类似这样，我也不记得。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去面试的时候，稍微对谈一下以前的生活经验啊，有的没有的。然后他就说好，那你回家之后，想几个新闻标题，写两三篇文章，然后寄 email 来给我，我们来看你新闻标下的怎么样，然后内容写的怎么样，你去想想看现在时下的女生，
他给你一个回家作业，
回家作业，时下女生会喜欢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呢我就回家，我还记得我写的是如何让腿就是维持细细长长，就是漂亮的腿这样子，要怎么瘦腿的文章，然后另外一个好像是爱情的。然后我就把这两篇寄过去，然后
你爱情文章真的很强的两性文章，
可能就是人生经验，
人生经验充足就可以写出厉害的两性文。OK OK，
然后那时候就文章寄过去，他就看了，然后就回我信，他就说哦，他想要邀请我来第二次面试这样子。然后当时他就跟我讲说，他觉得我文章写的蛮好的，可是因为我毕竟不是做相关产业的，我可能还没有抓到新闻下标或者是内容的重点跟概念。可是他说没关系，因为我觉得你是可雕琢的璞玉。然后我就觉得很感谢他，因为他看到了这一点，他觉得我文章写的好，只是这种格式的东西是慢慢可以雕的，
你可以就是你有这个特质，可是你就欠磨练而已。他就觉得我可以训练你，
对，我可以让你来试试看这样子。
真的
一定是有三个月的试用期，所以那时候我就进了妞新闻，每天都第一个到公司上班，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我都超早去超晚走。然后那时候就很努力，
但是应该编辑们都超晚走吧。
对，我有时候
你还要比他们更晚呢、
那时候就是想很想要把事情做好，我想要多学一点。
我要跟线上的人说一下，我们以前公司的编辑大概都可有的人是到凌晨的，在公司。
对，我有时候以前在我还待到十二点。
对呀、啊，真的很夸张哎！
有时候办公室都空，
生活线都这么忙，时尚线更恐怖。
那时候因为在 L 先进去是否生活线，
我们这样直接讲是应该没关系，
没有没有讲不好。那时候进去是一开始是生活线，然后后来因为那时候的副总编辑人很好，知道我喜欢时尚。一开始也想要做时尚，所以我就是那时候有 course 做时尚线的东西。
有啊有啊有啊。
对
有，
然后那时候就是觉得哇哦，跟在妞的时候其实是蛮不一样的模式，虽然都是编辑，对，
那个 tempo 跟压力，精神压力很大。
对，两个压力都很大，可是其实模式是不太一样。
你可以分享那个差异吗？模式是什么？
你说像在妞新闻跟 L 吗？我觉得像在做网络媒体的时候，妞新闻是比较年轻化的媒体，然后它是网络媒体嘛，所以它整个的走向会比较活泼。他们也没有所谓的像是 L 一定要出一个每个月的纸本，可那时候妞新闻一个小小的，有点像每个月没有卖钱的，有点像每个月叫粉末制的东西，是小小本的杂志。除了那个之外，大部分都是走数位的路线。那时候就是压力一定是没有国际中文版那么大，虽然说我们还是每天的新闻量可能要一天要到四篇啊，还是三篇这样，然后采访都是一样的。可是 L 的话，它就是应该说它会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比如说像后台就是我们国际通用的后台，
对，
所以有很多东西是没有中文的。对不对？
因为我是虽然我是做社群编辑，可是因为我们有时候要帮那个合作厂商上稿，
对，
每次看那个我都头很晕。可是我也因为这样学到很多 SEO 下标的技巧。
对，比如说网络媒体的时候啊，他们可能我们也会在乎 SEO， 也会在乎 KPI， 可是相较之下 那个压力没有到这么大，就是你即便你真的没有达到这样的 KPI 或者怎么样，
公司会不会扣钱啊？
不会不会，就是大家都蛮友善的。
对
对，所以是比较没有到压力。
我们是直接在那张会议桌上就检讨你这个人，就数字没到。
但如果到国际中文版数字没到的时候，压力就更大。
因为那个有的时候你在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哎，那是就台湾区的、那個、
必须对，必须要把它撑起来。那时候有时候写文章，
那时候是也算厉害耶。
没有没有，有时候写文真的没中就没中，有时候那篇文可能就二十个人，
而且我们在靠社群吃饭的，
二十个人站的时候，我就会很紧张。我想说，哦，这篇文没人看，我写的好认真，但没人。
做过这么多工作，然后我想要问你说，你自己现在出来当自媒体之后，你有没有觉得，你算经历两种，没有在传媒嘛，就是数位媒体跟自媒体，你的心境上有什么不同，或是觉得你这落差，
你说这两个落差吗？
对，或是
有一个老板请你去工作，有老板在的工作，
对对对对对对，
跟自己当自己老板，自媒体就有点像自己当自己老板嘛。就有老板跟自己当自己老板的确是两件很不同的事情。以前你在做媒体的时候，因为你有主管啊，老板跟你说你今天要做哪些事情，
编辑你们也是自己要去挖新闻干嘛，
我们自己很 free， 可是你至少会记得说，
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做到。
对，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哪一场记者会，哪两场，我记者会结束之后我要把这个记者会剪成影片，然后要发稿，要写几篇稿，就是我今天会有一个大概的流程。
对对对对，
然后要开会干嘛的，所以我会比较清楚说我今天要做哪些事情，然后我会固定每个月有一
有人带着你，然后你的 schedule 是差不多就这样，
没有人带，编辑通常就自己来。
对，也是
很自由的。
对对 对,
对，但是你要把自己的工事项安排好，然后你每个月会有一笔固定的收入，算不高，就是正常的收入。
对对，就是上班族了。
对，但是自媒体比较不一样的是，自媒体你是自己的老板嘛，当你自己老板的时候，你要更有排好自己行程的能力，就是你不能懒散。因为你当你给老板请的时候，你今天就算好冷不想出门，你还是会想说我还是要进公司，因为我等一下有记者会，我等一下有三篇稿要打，就是你还是有这个东西在，因为你知道你不做会被开除。但你是自媒体的时候，你不做不会被开除，因为你就是你的老板，那这时候靠的就是你的意志力，
你的自制力跟意志力，
你要不要起床，你要不要起来把你的影片剪好，
你也可以选择耍废。
对，自媒体有一个很可怕的东西，为什么自媒体有可能会做不好，是因为自制力不够。
对，
我觉得如果要做，
很多人都面临这个问题。
对，如果要做一件事情，你要撑到某一个程度变专业，你肯定要非常有自制力。你起床的时候，你就是要告诉自己说，我今天书画弄好了，我现在拍影片剪影片，你把你每一天的行程排好，这个礼拜的 deadline 是什么，虽然没有人在逼你，可是你的 deadline 要自己给自己，你要把自己当成有老板在控管你的人去做这件事情。
那你在面临这个转变的时候，你前面有没有不小心耍废太久？
有。
怎么调试过来的？
最开始的原因我会变成这个自媒体是因为感情的问题，就是反正那时候我跟我以前的对象一起在经营，
对对对对，
能够这么逼迫自己是因为我以前的对象很像老板，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希望我不要耍废，
他会有督促你就对了，他因为他也是自媒体人，所以他也在督促你，
就是如果我看起来很废他会生气，那时候的状况是这样。我们分开之后，我自己就会告诉我自己说，刚分开的时候因为在失恋的状态，我一定会耍废一阵子。
对，
废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就会告诉我自己说，我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就会一事无成，因为毕竟我已经就是离开了一个稳定薪水的工作岗位。
你就是你自己的老板。
我就是我自己的老板，因为我不是一个很能耍废的人，我会开始觉得恐慌。对，不管我私人生活遭遇什么样的挫折，我应该要把自己做好，因为即便我今天不是自媒体，我还在做编辑，就算我分手，就算我生活发生什么重大变故，我还是要去上班啊，所以我应该要用一样的心情去面对我当自媒体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调整成一个对的心态，
你就开始规划吗？你的目标啊什么？
我就像我以前当编辑一样，把我该做的事情记录下来，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要干嘛干嘛，那我就一定要完成，就不能把它写下来之后没做，类似像
就是 to do list 啊，代办事项啊什么的，
对，
就自己去规划自己，就算原本没有既定的 schedule， 也要初期做自媒体，就是自己生事情给自己做，你知道吗？
如果你刚开始的，虽然我不是一个做多久的自媒体，但是我用我编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如果你刚开始觉得你很不知道从哪一个地方开始下手的时候，假设你是做 YouTube， 好了，我们先用这个举例，你就是告诉自己说，我一个礼拜，你先下好一个目标，我一个礼拜要上两支影片，先这样子。然后你把你礼拜一到礼拜五，你也把它当上班，你六日你休假没关系，你规划好礼拜几要拍什么片，礼拜几是要写脚本，礼拜几是要剪片，写下来，你就照着 schedule 跑。然后你不要没去做，因为你要告诉自己说，我就是老板，我没做我影片产不出来
就垮塞，
我也没有钱领，对不对？因为你自己就是你老板，你要发薪水给你自己啊，所以你必须要负责这件事情。我觉得一开始就是从简单的目标去定定，
对对对，你就是自己生事情给自己做，
真的是
你要产，从产出内容开始去定制你的规划跟目标。
现在就让我们休息一下，进段广告。你是社会新鲜人吗？又或者是你已经受够现在的工作领域，想要换个跑道试试，却没有方向，不知道该换到什么样的工作才好？ SBN 的生涯定位设计课是一系列带大家探索自己，找到热情，摆脱迷惘的课程。透过有系统的视觉化思考模式，找出自己在职涯上的核心优势，教大家如何在面试履历中凸显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之处。课程呢将分作两种版本，第一种是职涯版，适合即将步入职场的新鲜人，或者是想要转职换跑道的老鸟们。第二种呢是斜杠版，增加近15堂的隐藏版课程，适合想要在下班时间利用社群打造个人品牌，迈向斜杠之路的你。里头将公开 SBN IG 顾问直播是如何运用定位图设计出来的哦。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或者是追踪我的 Instagram s.style.cycle。 好啦，谢谢你的支持，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回到节目里收听吧。
做航空业，然后一直转到时尚产业，然后一直到变成编辑，然后现在做自媒体的一个心态上面很最大的落差，就是觉得自制力的问题，必须要让自己振作起来，因为你要发薪水给自己，就是这样心态上的调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来聊聊，就是关于哈雷蜜他现在全职做自媒体，他是从退出做直播开始的。那我很想要问的是，跟我们分享说，诶，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平台啊？因为 Twitch 在我的印象中觉得是游戏实况，
哦，是是 是, 是，
但一般很少人会在上面做 live vlog。所以你为什么通常 vlog 不是会选择 YouTube 吗？
我其实有在做自己的 YouTube 频道，然后我一开始其实是没有做 Twitch 的，然后我 YouTube 频道就是做一些 lifestyle 的东西，就是我的生活，因为我知道我有一群妞新闻，以前看我妞新闻的好朋友女生们很喜欢看我介绍旅游介绍美妆，然后我就在此之后我试着做了我的 YouTube。
他影片剪超强，大家可以去他 YouTube 频道看，就找哈雷蜜，就他影片强到我以为他请剪辑师，欸，就他自己用 PR 剪的，对不对？
我用Final Cut。
哦， Final Cut，好强哦。
但是我没有学过，就也是
自学，然后什么字卡那些，然后还有 logo， 哇超屌。
然后那时候开始做，然后做一做呢，我就想说啊，我是不是也试试看直播产业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人，我今年的年初其实住在日本，我七月才搬回来，
对，
然后我今年年初住在日本，那时候在日本的时候是没有家人朋友的状态，
我的天哪，
就是我住在那这样子。然后我想要把日本的文化或旅游或者是美妆带给台湾的朋友，所以我搬去日本住，然后录一些 YouTube 的影片。
对，
然后那时候光只有录 YouTube， 就是我录完之后我回家剪辑嘛，然后就会觉得好空虚，因为我没有在跟人对话。就是我每一天都只有一个人，因为我就是对着荧幕讲话啊，然后回家剪影片是对着电脑。做了三个多月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觉得我是不是会崩溃，因为我是一个
自言自语的神经病的感觉，
因为我是一个话很多人很需要朋友。
那时候在日本也没有兼职做其他工作，
没有，就是专做 YouTube， 有一种很恐慌，想说啊，都没有人可以讲话，我已经快要
疯掉了的感觉。
然后我就想想，不如我就开始做直播，因为直播有一个好处是我可以跟粉丝是线上的互动。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你为什么不在 YouTube 直播？而且你 IG 粉丝也蛮多人，那时候也有六七千吗？
对对 对, 对，
也差不多，你的粉丝也蛮多，为什么不在 IG 或 YouTube 直播啊？为什么要在 Twitch？
因为我那时候发现说，其实你要做像 live vlog 这种东西， 因为 IG 或者是像其他平台的直播的文化或者是模式比较像是短直播，
一小时两小时我都觉得长，他觉得短。
对，一两小时在 IG 或其他你看到台湾的线上平台其实都是算已经正常的时间，
对。
可是在 Twitch 上面做的是实境秀的概念，所以今天我想做的是 live vlog， 我想做的是让大家可以参与我的生活，然后我可以带着他们体验日本的文化，我可以直接跟他们互动。然后尤其我是一个女生嘛，然后我自己在日本闯荡的时候，我其实会有点害怕晚上的时候一个人很可怕，
回家什么的很危险，
会不会有痴汉啊，或者是不要说痴汉，会不会有灵异事件发生，对对对，日本这么多鬼故事我也是怕的啊。然后那时候想说啊，一个人这样子带着 YouTube 不如带着直播去，因为他可以全程录下我所有最真实的反应，以及他们当下也可以当我的保镖们，
你的对对对，有没有被跟踪，
或者是我要回家已经很晚，走在小巷住宅区的时候我这么害怕，我带着直播就没关系，因为观众会跟我一起回家。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或许会很有趣，我就开始做 Twitch。 会选择 Twitch 的原因是因为我在选择之前，我有先稍微研究一下台湾
直播平台，
对台湾的
对这么多直播平台，为什么就是选择了 Twitch？ 因为还有17啊，或是
台湾其实有很多直播平台，比如说17、
Long Life、
Long Life， 对，多到我念不出名字。
对，
可是你们有发现？我觉得台湾的直播平台是比较偏向他们有固定的风格跟模式，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必须一定要表演才艺，
或者
做点什么，
或者是即便是聊天，他们也是就是可能像是架着他们的手机或电脑，他们在面前跟你聊天或唱歌，比较室内的感觉。然后对一般台湾人来讲，听到直播产业这个字会有负面的印象，
可是在国外不会吗？
直播产业在台湾比起欧美国家更晚发展
哦，
对，所以在欧美的国家像 Twitch 这件事情已经很久了，
对，
然后它是以游戏起家的，大家都在做游戏实况，然后里面的实况组，游戏实况组非常多是男性，
那
你是男生的时候，你不会要卖身材或卖漂亮去得到观众的喜欢，
对对对，
他们卖的是他们打游戏的。
可是当我们今天是女生的时候，要进驻一个直播平台，其实你要考量的点是很多，因为里面的受众的需求不太一样。
男生他们卖的是打游戏的专业，所以他们吸引的粉丝是非常的粘着度高，然后也不是因为一些外在的因素而看这个台，
对对对，
是因为他们想看这个游戏嘛。
嗯，
然后所以在 Twitch 实况来讲，听起来的形象是并不
哦，游戏
并对并不反
专业，
对专业的。后来慢慢的开始有这个 IRL， 就是 in real life，就是 live vlog 的意思。
要怎么打？要怎么打 ？IR 什么
？IRL 就代表 in real life， 然后它意思就是 live vlogging，
okay,
就是
live vlogging
不需要剪辑的 vlog。
OK，
对。那开始有人做这件事情之后呢？
是在从哪里开始发迹的 live vlog？
我觉得 Twitch 应该比起其他的直播平台， Twitch 可能是比较先有人开始做这件事情。
美国吗？
对，从外国的实况，欧美的实况组开始。
嗯嗯。
然后呢，他们做的就是有点像是旅游啊、文化跟生活的介绍，然后去开始这整个历程。
然后通常这样拍要拍多久？
如果是我自己本身的话，我以前住在日本，因为我大概是从三月四月才开始做这件事情，会从我一大早起床，比如说十一点，然后一直一整天的行程到晚上十点，有可能就是八到十个小时的
时候。超扯！我跟你们讲，我刚刚前面他跟我已经跟我讲过是八个小时，然后我想说天哪，八个小时也太可怕。就是你八小时是备战状态，你连放个屁或挖个鼻孔，
对，它是一个。
那上厕所怎么办？
上厕所的时候呢，我可能就会
放在旁边，
对，放在外面，或者是
让他听吗？
或者没有，比如没有，我可以用静音啊，
哦、
或者我把荧幕关起来。
Okay, okay, okay.
那如果真的带不进去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放在桌上，或者是放在厕所的最外面。那他们一定不会被偷，因为他就是在录影。
是啊，超酷的。
但是路人经过会有点问号，
问号说：“你是手机在拍什么？会不会等一下人家报警？”
对，
那
对，
好，然后你继续。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之所以会选择 Twitch， 是因为我发现台湾的其他直播平台的比较没有人在做户外实况这件事情。
真的，台湾没什么人。
对，那如果我真的选择台湾的，比如说像17啊、Long Life 去做这件事情，可能现在慢慢有了啦。但以前那时候
你刚开始的时候很少，
我觉得一定是没有的。然后我最会接触到这个是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在做 Twitch 的，
对对对，
是
他们本来就在做，
然后我慢慢的知道一些细节，慢慢的知道 Twitch 的文化，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比较适合我，因为它不需要一定要是多漂亮的女生，
对，
不需要一定是身材有多辣的女生，它卖的是一个个人特质，
生活感，
个人
陪伴感，
个人特质，对，还有个人特质。
对，其实为什么有很多 vlogger 就是 YouTube 上面的 YouTuber 他只是拍 vlog， 为什么他会那么红？有很多比如说像紫石当归啊，或者是韩国有很多这种就是放在旁边不露脸然后就拍他的生活，
对， 对， 对，
然后那种就是影片都十几万观看然后十几万订阅，那原因就是因为他有一个陪伴感，或者是像台湾的 Kelly， 就是大家很喜欢看他的 vlog 嘛。
对。
但是Life Vlog 它更不一样的是，它直接参与你的生活，欸，就像这次你现在刚搬回台湾没多久嘛，大概半年左右，然后他现在要在台北找房子，你就带你的粉丝一起陪你找房子，欸。
对，这件事情真的很幽默，
可以分享一下。
可以，可以。因为找房子对女生来讲是一个蛮危险的事情，
对，如果你被突然被关起来，
很难讲，
欸，
对， 对，啊，因为我其实在带他们找房子之前，带我的聊天室去找房子之前，我先一个人去找过，然后刚好就是有一个男房东说要带我去看在双连站附近的一间公寓，
男房仲
房东房东，oh. 他听起来是男生嘛，然后我就说好啊，那我可以去，因为我也是觉得不可能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结果一到的时候呢，那个男的就是感觉有点奇怪，就很诡异的样子。
怎么样诡异，啊，
就是我不知道，他就感觉很紧张，然后说好，那你是黄小姐吗，类似就是这样。
哦，他干嘛，
刚刚不小心讲什么真实的信息，
啊，对，他听完就
忘了，我是阿雷米话，然后反正就是 anyway 我那时候就觉得有点紧张，然后那时候我看那个房子我原本在591看的，可是不是照片的那一间，他就说哦，照片的那一间已经租出去了，
然后他还有另外一间他带你，
对，那我今天带你看的是另外一间，那我就想说嗯，哦好啊，然后我们就走，
你已经觉得有点怪，
我已经觉得有点怪，我有点不想进去，可是有点想说应该不可能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现在突然讲不进去好像也
很
奇 怪，所以我就跟他走进去那一个大楼里，然后一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大楼看起来很像废墟，
嗯，
就是很像有烧，
不可能租屋的那种地方，
对，但我有点忘记地址，可是它看起来很脏，
欸，大家找房子要小心耶，听起来就很恐怖，
对，然后我们就一起坐电梯到我忘记几楼，然后那电梯门一打开的时候就是有几间那种隔出来的套房嘛，然后其他间看起来根本就是没住人，因为很暗，然后又外面都很破旧，就是废墟，我真的没有在乱开玩笑，
哦，
然后有些墙壁都还发霉，看起来很像有被火烧过，然后我去想说，
被火烧过
我没有在，而且这才发生两个礼拜前，然后我就跟着他房东，
你就赶快开直播啊，
当下没办法，当下就没有在干嘛，嗯，然后我就跟那房东一起走到我们要看的那一间套房，走走走，然后他就把门开起来，然后一门一开起来的时候我看里面，然后里面就是彻底的废墟耶，没有在开玩笑哦，就是
他怎么租人，那他怎么租人，你
当
时什么反应啊？
我当下我就
谁要租这破房子，
你知道那多少钱吗？他开多少钱？18000，
神经病。
然后我就看着房东，
那有床有什么的？
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废墟，然后那个窗户感觉还没有装好，
双连站，然后你给我开18000，
对，然后我就走进去，我就看了一下房东说嗯，这你说这个租金是多少，因为我不可思议啊，然后他就说18000，那你要杀还是可以杀，对，我内心一直有很多问号，可是我也没讲出来，因为他看起来蛮怪的，然后他也不觉得这是没有办法出租的状态，所以我就觉得
他不觉得，
对，所以我觉得这人一定很奇怪，所以我也没有讲出我的concern， 我就是
里面有没有藏什么body 之类的，
然后我就是看了一圈之后我就很速速的我就说哦，谢谢你18000吗，他说对，你如果有喜欢我们都是可以再杀价，然后我就说，
啊，
嗯好，那我有点，因为我还有下一间要看，我有需要再联络你，那我就速速冲到电梯去按电梯，
他有没有在后面手刀跟上，
是没手刀，啊，他就慢慢的就是跟着我进电梯，然后我走了之后我就说谢谢谢谢，我就快
逃走，
快点逃离，
欸，真的还好怎么样，
我觉得超可怕，然后那个
我刚听到一半一度以为他要拿什么绳子出来之类的，
我也超可怕，然后心一直这样大跳，
里面都没有人吗，那栋大楼警卫什么都没有，
完全没人，楼下有个警卫台然后也没人，结束之后我就想说我下次看房子真的不能一个人，所以我就决定带着我的聊天室，一起看房子，但是有些房东是不允许
的，真的平安回来就好，
真的
Live Vlog 它有一个另类的作用，就是帮你
看一下，对，而且我觉得我的聊天室的那个 观众很好、嗯、他们常常在我没有注意到，因为我是有点呛呛的人、嗯、所以当我在录我自己的直播或 YouTube 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肖啦。但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产业，我觉得在台湾来讲算是这两年比较新兴的。然后嗯，我其实很常很鼓励我朋友没事无聊的时候吃饭一个人啊，很孤单的时候可以开直播。其实不一定要 Twitch 啦，因为一般人没有办法像我播到八小时五个小时，是很花时间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以就是开 IG 啊，有种陪伴的感觉也很好。然后在我播的时候，我其实是把我聊天室的观看人数关起来的，我不想要知道，因为有时候会影响那个创作者的心情。我猜你们是创作者知道 YouTube 影片 po 出来有没有人看啊，心情不好，那你直播你一直看到数字，其实对你表现或者是做自己是有影响的。我都把数字关起来，
真的。
对，然后我把它当成是跟朋友的 party。 我们正住在日本的时候、嗯、那我们就去新宿，
他就提醒你。
对，因为我去新宿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买了衣服 shopping 完之后，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一个餐厅，因为那时候我放在桌子底下、嗯、然后聊天室也不知道我没带，然后我就离开了。
对，
结果离开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就突然有观众说，哎、欸，你刚刚买的裤子呢？然后我去看了，
真的就是带朋友出去逛街感觉，哎、欸，你刚买的裤子勒。
更棒的是他们就是监视器。
我们有聊到直播平台跟其他不同，你认为 Twitch 会选择 Twitch 的原因是因为它听起来是专业的，然后它跟游戏实况比较相关，然后台湾人比较没有人知道 Live Vlog 是什么，然后你要做 Live Vlog 的话，在 Twitch 这个平台它是比较适合做长时间，比如说8到12小时这样的直播，所以选择这样的平台。
对，
那比如说像 YouTube 啊 IG 上的生态，可能这里的听观众他是没有办法长时间跟着你看直播的、嗯、那接下来我就想要问说，就是我想要请教你在直播过程中、嗯、你不断和网友一个维持就是高互动，以及要怎么样跟他持续不断互动，然后降低他们转台的欲望。你知道直播有一个压力，就是现在 IG 直播上面人数在跳，然后比如说诶有人离开了，有人转台，你就很紧张，我要讲什么他们才不会走。那你有没有一个小秘诀？
我觉得其实做这件事情，直播主或做实况主，或者是要做一个五到八小时、八到十小时的 live vlog 的人，不要太在意你现在观众有没有转台，或者是有没有留着，所以我才会把粉丝观看数关掉，因为你没有办法表现出真的你自己。观众其实很容易可以感觉到你现在的心情是好或不好，你紧张不紧张，你真不真诚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为了要我的生活是就是我本人，我没有在骗大家，我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还要装作我很开心在嘻嘻哈哈、嗯、因为他们都感觉得到，如果我说心情不好，他们看得出来我今天有心事，
因为他每天都陪你啊，他已经是你的家人了。
对，所以我们为了要让观众他是可以真的体会到开心，我们要想要带给他们开心跟快乐，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了让他们可以真的感觉到这个感觉，我们就不要太在意。当你不会去在意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其实更容易
让他们留下来，
对，吸引到想看你的观众。做直播或者是做自媒体都一样，是很吃个人魅力的东西。
嗯嗯，
培养个人魅力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大概是多涉略各方面各领域的
内容。
对，因为像我一天要播到这么久的时间，有时候
也会很干、啊、
你想想看八小时，我而且是每天播的话，我要怎么有这么多不同的话去跟他们讲。
对，
所以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第一件事
你也要有内容，对不对？
你可能可以多涉略不同方面的东西，比如说摄影的也知道一点，音乐的也知道一点，电影你也知道，你最近的新闻发生什么事你也知道。那因为我的观众有非常多不
来自各领域的人，
对，不止台湾人、嗯、所以我可能会看国外的新闻，台湾新闻我
也要 follow 关心他们，
对，各个地方，
这好难哦。
然后你才有话题可以跟
他们对话，
你的朋友，对，你的比如说他们在跟你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至少知道一点点，即便你不知道、嗯、你可以说哦，我好有好像我看到这个新闻，那他就可以跟你讲更多、嗯、你们就可以有更多的互动。
所以保持一个正向的频率跟就是开心的心情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然后还有多方涉略各方面的知识跟领域。
对，我觉得很重要。自媒体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看数字不会心情不好的方式，我也是后来才领悟到这件事，但我觉得很有用。
嗯，
比如说你只有九个人、五个人的时候，你就把它想成今天就算只有五个人、九个人、十个人，我们很像一个 十个人的小聚会，我在跟十个朋友 hang out。
要想象前面真的有十个人坐在那，
我们跟十个朋友 hang out， 所以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今天跟十个朋友 hang out， 是不是超多人？
有人说用纸胶带贴起来，
也不需要贴，但你把它想象成是跟朋友们出去玩。
对啊，你看这个空间有29个人呢、欸，哇塞，塞爆！
好不容易，哎，我可能今天有100的时候，我就把它当成大的 party。然后1000人我们把它当演唱会、嗯、但不管多少人在看、嗯、你要就是做你自己，我觉得够真诚、嗯、粉丝就会留下来的感觉。
那我想要问说，就是因为你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然后也在做直播，你觉得这两个生态的差异是什么呢？因为我对于 Twitch 就是完全不是不熟悉，是不知道、嗯、不懂。嗯，
我觉得直播生态真的很有趣。 YouTube 就是你可以靠剪辑嘛，不管你今天讲话顺不顺，或者是你今天讲脏话还是讲错话都没关系，因为脚本在，可以剪辑，你可以先做前置脚本，然后照着脚本讲，照着脚本做，然后讲错话就把它剪掉，忘记刚刚讲什么就把它剪掉，然后后置再加，效果就很好笑、嗯、这个是 YouTube。
对，
可是你做直播你没办法剪，就是你讲出什么话就是什么话咯，你没有办法剪、嗯、所以你讲错话就是讲错话，
所以会步步惊心耶，是这样用吗？步步惊心。
对，所以不会步步惊心，可是这是一个很棒的东西，它训练你的思考，就是当你在讲话的时候、嗯、你会斟酌你要用的字，然后更好的是我觉得做这个
live 训练你的临场反应，
临场反应也让你成为一个更得体的人，因为你直播就是没有办法剪、嗯、那你跟平常跟朋友或者是跟一般人相处那也不能剪辑啊，你日常生活遇到陌生人新的客户讲话没有办法剪辑的，你没有办法备好一个稿、嗯，这个东西是有点帮助我这件事情上更平衡。
好的，那我们今天已经就是有聊到关于 live vlog 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就是他用 Twitch 呢会直播自己一天的生活，而且是每天播出8个小时。对，我现在想要就是深入的问关于 live vlog 的事情，就是你在规划一天的Live vlog， 你会事先规划好行程吗？因为你说有点像 Live 版的时尚玩家，那你会不会刻意安排一些行程去做？
其实不会。
真的假的？
对，其实不会，除非
这么自然。
好，我分两种，除非我今天是比如说我飞去越南3天2夜，嗯，这样子的国外的行程。
可是那本来就是你的人生计划，不是为了他们设计的。
我本来就会规划我今天要去哪，因为我没去过这个地方、对不 对,、
对对对，
所以我就会把这东西规划起来，然后我们就带着直播做。可是如果今天我是在台湾、我就住在台北的时候，我每天开播，我就是播我的生活，除非我今天有特定的事情，比如说我想带大家去阳明山看牛，类似这样，除非我今天有这一个行程，我才会把这行程插进去我的直播。嗯，否则它就是一个实景秀。我今天早上出门吃饭，然后我
你化妆什么就放着吗？
我之前也会一起化妆，就是早上起床素颜，我们一起化妆，这样一起化妆。
那你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压力很大，就是很多个眼睛在看你？
会耶。其实
可以分
析，我觉得自媒体最怕的就是舆论，是不是？
但如果今天你哪一件事情然后不小心说错话，因为像光是上节目都要担心有没有说错话，然后就会被媒体就是截取，或是被粉丝拿去别的地方扭转的意思。
我觉得做户外实况在台湾呢，实况给人的印象有些不太好。
会吗？不就游戏实况的感
觉？没有，我是说非游戏。如果有人比如说是像是做
另一种，
有可能户外也有可能也没有不好的，可是户外有可能讲话太大声、或者是在节目上讲话，或者是在公车上讲话、
因为他必须要一直自言自语对话，然后
对，或者是
会吵到旁边的人。
对，有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他们也不是故意，因为我们也不是故意，我们要工作嘛。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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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要有自觉，就是即便我们播得很嗨，或者是我很 enjoy， 或者是我很 focus， 我要更注意旁人现在在干嘛。
对。
然后有时候
那你要眼观八方、
对对，你要注意一下旁边的人是不是有点
观感不好，
不好啦，或者是他们觉得有点吵。所以有时候我上捷运或者是我上公车，还是我
就跟他说嘘，我现在在捷运上。
对，我就会小声一点，然后我吃饭的时候我会尽量选角落，我想不要拍到旁边的人，因为他们都有肖像权，然后我猜他们也不想要被拍到、因为我在录这个东西。所以如果我们去餐厅，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那日本怎么避免、
我跟你讲，日本人更在乎这件事情。
对啊，日本人很在乎自己的脸有没有，
而且在日本的时候坐那个地铁是没有办法讲话的，因为他们不喜欢人家在电车上讲电话，这是一个
禁忌
潜规则嘛。然后你在直播的时候你不可能关播，因为它就是一个八小时的东西，所以通常我会先跟观众讲好，我们大家上车是不能讲话的。
嗯，
这同时也是在教他们一个国家的文化，所以就是很有趣，大家可以一起学到新的东西。我说在日本这是有这样的文化，
哦，对，因为你的线上的人有来自世界各国，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上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手比手语啊，或者是会打字跟他们聊天啊，嗯，就会变得很有趣。你看他们在笑就会很有趣，他们可以学到一些不同国家文化。那在台湾没有规定捷运不能讲话，火车不能讲话，可是我们有自己的自觉说我们不要打扰到别人。
对，好，那接下来就是我大家最想要知道的问题，就是那你在 Twitch 上面，因为我自己本人是不知道 Twitch， 那他是怎么样拍 live vlog 然后就可以赚钱？
你说现在这个平台怎么赚钱的方式吗？
他的获利模式是什么？可以跟线上听众呢还有观众就是分享一下。
好，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知道，像我现在如果你来看 Twitch 我的直播，它是不需要付钱的，它就是全部的人
大家都可以进来看，
你只要有我的那个连结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直播，完全不需要付钱，是全部都免费的。但这样子实况主要怎么有收入呢？那他收入的方式其实就像是他们可以订阅我的频道，但其实你不订阅的话你还是可以看到我的频道。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支持做这件事，比如说支持这个实况组，他们可以像是你订阅 Netflix 订阅爱奇艺，这种模式一样，你一个月缴某一个钱，
订阅制就对了。
对，订阅制你可以缴一个，比如
最少要订阅多久？
嗯，不用，就是一个月一个月续订。
Oh，
那但是我们有三个层级的订阅，所以就是会有不同的
钱，不同 level。
对，
好好，
第一层级就是我其实没有认真记多少钱，可是最第三层级是最贵的，然后第一层级就是比较便宜。
那它的福利有什么不同吗？
他们就会比如说假设第三层级他可以得到我更多的表情符号，
他们那个很酷哦，就是你订阅了他之后然后线上的粉丝就可以得到他的贴图，欸，
对，他可以用那个表情符号在里面聊天。
嗯，
那没有订阅就不能用表情符号，你有订阅的话，嗯，你就可以用里面我自己作答我的脸的表情符号在聊天室聊天。那除此之外其实有非常多的观众朋友是只是单纯的想要支持，所以当他们有订阅的时候，他们的名字前面会出现那个我自己做的
再看一次
的那个 badge， 就是那个标志
会出现一个橘色的东西，
那是一个蛋，然后如果订久一点，
哦，
订久一点哈雷蜜就会从里面孵出来，就是它就是会慢慢的孵化，然后等到他们订最久的时候就会整只哈雷蜜都跑出来。
哦，
对，然后那一只有点像是一个，
你还要去设计这个东西，
对，那要自己后台设计然后去做。
好好好，
有些观众朋友只是觉得想要支持你，然后或者是想要让实况组知道，欸，我可以看到这个名字可以更明显让我看到，那我就可以看到
他想要让他 highlight 自己
highlight，
然后可以更愿意跟他互动这样子。
那这些订阅就是一部分的收入 for 这个平台，嗯，可是另外的收入大概就是来自于他们的 donation。
Donation 是跟订阅有什么不一样呢？
订阅就是订阅频道，像是订 Netflix 这样子，可是 Donation 的方
式固定一个月一个月给你，
对，一个月一个月，然后他们就是只要付一个月的钱，嗯，下个月再续订就可以了。
那 Donation 跟订阅
Donation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开播了，然后观众觉得我今天很努力，或
我现在立刻抖一笔这样，
对，我立刻捐给你一个钱，代表我很支持你今天做的这件事情，嗯，那这个钱就会透过平台，透过 PayPal， 透过其他的像欧付宝。
你曾经被抖过最高的金额是多少？
嗯，我很小，因为我才刚开始播，嗯，但是
那你听说过最屌的？
我自己第一笔抖最高大概是6000还是1万台币，好像是生日吧。
我要不要去 Twitch 啊？没有，然后呢？
但没有每天都有这种过生日，
也没有这种好看，
应该是
对对
那天好像是生日的样子。
那其他直播组，
我听
可以分享一下，
我听过很多，我听过很多的，
多多嘛，
可能就是
我们不要讲谁啦。那讲一下数字吓吓大家。
我真实认识的人，我可以举两个，我们越来越高层级。我真实认识在我身边的人，一笔是$5000，那是15万台币。另外一个是最近的，好像那一笔是1000多万台币吧。
1000多，在台北是买一个房子，或者是
1000多万、
哦，1000多万可能对，可以买到一栋房子，
那个就
一间房子
比较天方夜谭的地方。
那抖的人是台湾人吗？你不知道？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个两个实况组被那个抖的对象都不是台湾人，就是观众都不是台湾人。
哎，哦，天哪！
哦，应该是这样讲，这是你讲到你讲到，
但是为什么钱那么多啊？这些人，
你讲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台湾啊，有非常多的实况组也是在 Twitch，
嗯，
可是呢，他们可能追踪人数 都非常多，观看人数也非常多，可是他们的收入
比别人低，
就是他们收入有可能还没有播英文的英文台这么稳定，因为台湾没有给小费的文化，
但是国外已经很习惯，比如说我去吃饭给小费，拍照给小费，去哪里玩都给小费，
国外比较多这个文化，国外有一种，
所以抖内对他们来说就是正常的事情，这样
就是对他们来讲是他们在支持这个实况族的生活，或者是他们真的很喜欢你的 content 你的内容，他们对你表现的一个支持，然后
他们已经觉得正常了，
就是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台湾的文化比较像是假设
我一定要付钱就一定要得到一个东西，
或者是应该是说，或者是像是比如说像看这个台是不需要钱的，那大部分人就会觉得那不需要订阅，因为 我不需要多花这个钱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国外观众比较常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有点像我去吃餐厅，这个服务生服务得很好，或者是我看这个表演我觉得很有趣，
住国外的时候也是觉得他服务得很好，我小费就会给高一点，
类似像这样，
对，
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我觉得你今天的内容很有趣，我想要给你一些支持，
所以其实这个文化风气还没起来了，台湾还要再慢慢的养成，
是
对对对，
是
就是有好有坏。那其实今天的 podcast 采访呢已经快要告一个段落，快要到尾声了，不知不觉我们直播了蛮久，因为一边在闲聊嘛，想要问最后的一个问题啦，问一下说接下来因为现在已经2021新年了，然后你有没有什么规划什么新企划呢？你已经规划你的年度计划了吗？
有我有认真的规划。其实我
可以跟我分享，可
是
这是秘密，
没有秘密，
我
做人没秘密，我做人坦荡。我跟你讲，2021啊，我在2020的最后一天就已经写下了50个，
50个目标还是50个愿望？
50个我希望我可以做到的事情。
前三个难的，
好，我给我自己告诉自己说，我今年不一定要达成50个，我们能达成25个就很了不起，可我们尽量达到50个。但其中一个是找到房子，
就是你有一年的时间做50件事情 OK 啦，可以的，
可以，对，其中一个是找到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所以还好，但我觉得最难的，我们来讲我自己觉得最难的三个好了。因为我之前 YouTube 就是去年开始做，然后也没有认真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有一发没一发的，
大家他还有采访陶喆，大家可以去他的那 YouTube，
对对对，我 YouTube 还有陶喆，最新一个是陶喆，然后就再没发过东西。第一个是我希望我今年的 YouTube 的产量是我一个礼拜至少可以上2支，然后
周更就已经够累，
没有，我们要周二更，我是很逼自己的人，所以我希望我找到房子之后，
那等到我们有频道的时候你要周三更哦，
好，我们来看到时候状况怎么样，我们再慢慢调整，走一步是一步，但目前我个人
等一下我们来讨论
个人 YouTube 是周二更，希望，然后我希望因为我都没有再更，所以我的现在订阅人数只有1300吧，好像1300多，所以我希望我在开始周二更，很经常更新，然后聚焦在我专业，比如说讲爱情啊，讲这些生活的东西的时候，希望我们今年可以至少得到10000人的追踪。第二个愿望是我希望我的搬回来台北之后呢，我们这个频道可以持续的有固定的时间表播，规划成不同的单元啦，比如说除了户外之外，那有时候可能我已经想好一个名字叫 Secret Kitchen 秘密厨房，哈雷密的秘、Secret Kitchen 的时候，
你要煮菜给大家看，
对，我们一个礼拜可以做一次 Secret Kitchen，
我可以去你家吃饭，
可以来，然后直播我还想做一个叫做 Live Podcast，
听有
就会开始想内容，或者是如果没内容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自己讲一个主题，可以让我们直播的方向再多元。
第三个愿望，
第三个愿望是因为我现在还是有经纪人的状态，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年可以接到更多的商业广告案，然后经纪人一直很努力想把我推去演戏，对，希望我们今年可以有这件事情。
好， Hello. 那我们就跟他说拜拜，
拜拜。
谢谢一直听完到最后的每一个你们，喜欢这类的内容，记得按下订阅追踪，都是支持我继续创作的动力来源哦。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 s.style.cycle， 或是私讯我，和我分享你对这集内容的观点和看法，我都会很乐意回复大家的哦。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啦，拜拜。